好，谢谢李牧师的祷告。再次问候大家，主日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相信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更新的早晨，每个主日也是一个更新的主日。那我们最近从过完年之后呢，我们就一直在分享这个罗马书。这罗马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书卷。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罗马书第九章。那今天的罗马书的经文其实是很长，但是因为我们结束之后会有这个会友大会，所以刚才读的经文是节选。跟你旁边人说，这是节选。你不要觉得说，哎，为什么你读到的这个 PPT 上的跟圣经不一样？因为是节选。因为我怕读晚了，会友大会就开始了，所以我就把一些的重点就拿出来，我们大家就读一下。那因为罗马书的经文很长，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个重点，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它讲得非常的清楚和明了，所以我们盼望你可能结束之后去读一下罗马书，甚至是在查经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查经的牧者会有更多的分享，让我们去了解这一段的这个经文。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呢，他所讲的是关于以色列人的问题。那刚才这个李牧师也在为这个中东的局势来祷告。那谈到这个以色列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其实不是一个很大的土地。我们看这个图片呢，是以中东的局部地区的地图。我们看这个图片，你很难找到以色列在哪里。好小，对不对？所以它面积很小，人口也很小，但是呢，以色列却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特别今天的基督徒也对以色列有两种不同的观点。那两种观点呢，有一种基督徒非常支持以色列。为什么支持以色列呢？因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神与他们立约，所以呢，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他们永远都是对的，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站在他这边。所以这是第一种的人。另外一种人呢就不一样，另外一种人呢是反以色列，他们反犹太人。为什么反他们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没有错，神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神祝福以色列人，只不过那是在旧约。可是到新约的时候呢，那神就差派他的儿子耶稣来传福音，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不但这个拒绝耶稣，还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因此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今天我们都是外邦的基督徒，因此我们被拣选就取代了以色列人的位置。可是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究竟神对以色列有什么的心意？我想透过这几章的分享，或者透过罗马书第九到十一章的内容，我们会找到一些的蛛丝马迹。好，我们接下去，保罗虽然为犹外邦的这个使徒，但是保罗却常常挂念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的开头，他讲到说，我向神所求的就是以色列人得救。他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常常为着以色列人能够去他的得救能够祷告。那在今天经文的开头也提到，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为什么忧愁呢？是因为他的骨肉之亲，因为以色列人。他说，我为这以色列的缘故，宁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单单读这一段经文，感觉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你连接到罗马书第八章最后的一节经文，你就发现这个经文非常的伟大。罗马书八章最后一节讲什么？保罗就讲到说，我们因信称义。保罗讲到说，没有什么东西，不管是逼迫、患难、刀剑啊，这个高处的、低处的，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让他和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你看到保罗跟神的有一个非常深厚的关系，没有任何事，不管经历的逼迫，不管经历的患难，都不能够让保罗和基督的爱隔绝。可是在第九章开头他说，为这以色列的缘故，我宁可与基督分离。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为着他自己的同胞，为着以色列人的得救，他的那个忧国忧民的心，他为灵魂的负担。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来思想，你有常常为着自己的同胞的得救祷告吗？你有常常为着自己的亲人的得救祷告吗？你有常常为着他人能够信主而忧伤祷告吗？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这是一个基督徒所当有的，所当有的。那所以保罗常常去挂念以色列人得救的问题，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那神在祷告的里面也将以色列的问题就启示给他。所以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整个以色列关于以色列人的一个奥秘的问题，神透过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把以色列人这个奥秘向我们揭开和这个显明出来。所以我也期待我们能够一起透过第九到第十一章了解上帝的心意。而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第九章，那我的题目叫做神拣选的奥秘。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那神不仅拣选以色列人，并且神还给以色列有非常多的好处。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那在这个第九章的开头讲到说，神给以色列有八项的福分。哪八项？第一项就是神给他有儿子的名分，他们被神收养成为神的儿子。第二，他们有荣耀。第三，他们有祝约，神与他们的列祖立约。第四，他们有律法，上帝的话。第五，他们有礼义。第七，有应许，甚至神拣选他们的列祖。他们对别人一讲就讲的说，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是他们的祖先，他们的荣耀。还有最后说，按着肉体来讲，基督也出自于以色列。所以你看到他们有神给他们有这么多的福分，但是保罗发现，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很多外邦人信主了，可是以色列人却拒绝福音，拒绝耶稣，不相信耶稣。所以有人就说了，难道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是错误的吗？上帝的应许是落空了吗？保罗说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他说因为拣选是一个奥秘。来，请跟我说，拣选是一个奥秘。那有什么样的奥秘呢？我们一点一点来揭开。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为什么说拣选是一个奥秘呢？因为拣选是按着上帝的应许，拣选不是凭肉体，拣选不是凭出生，拣选是凭着上帝的应许。请大家再来读一下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这里讲到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上帝，都做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儿女，唯独从应许来的。所以以撒是从应许来的。考大家一个问题，请问亚伯拉罕有几个孩子？啊，有几个孩子？有人说两个，对不对？两个。但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亚伯拉罕不止两个儿子。为什么不止两个儿子呢？因为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离开之后呢，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太太，叫什么？基图拉。是谁讲的？很好，基图拉。基图拉后来给他生了几个儿子？六个。所以说你如果去看圣经的话，你发现亚伯拉罕至少有几个？八个儿子，这是记载在圣经上，他有八个儿子。但是通常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看到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以实玛利，另外一个叫做以撒。所以圣经的作者常常把这两个人拿出来做比较，其实他的儿子不止两个，他至少有八个儿子。那所以按着肉体来讲，以实玛利是长子，对不对？看到圣经里面说长子会得双份的产业，可是上帝没有拣选以实玛利，神拣选了谁？以撒。为什么拣选以撒？这边说因为以撒是神应许的，以撒是神所应许的，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有人会说为什么神拣选以撒呢？因为以实玛利的妈妈呢是一个埃及人啊，她叫夏甲，所以呢从使女生的不配拣选。而以撒不一样，以撒的妈妈是正妻，所以子凭 母贵。所以神拣选了这个以撒，可是接下来保罗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保罗说不是的，不是因为以撒的妈妈是正室，那个是小妾，所以神拣选了他。那保罗接下来就用了另外一个人就解释了这个错误的说法。他用什么人呢？他讲的有两个人，一个叫做以扫和雅各的事情。如果说以实玛利和以撒是同父异母，以扫和雅各呢同父同母，对不对？并且他们还是双胞胎，同时出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即使如此，他们同父同母同时出生，但是神拣选了谁？神拣选了雅各，神没有拣选这个以扫。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在没有出生之前，神已经在母腹当中就定下的旨意。不仅如此，他也讲到说，神已经告诉我们说，将来大的会服侍小的，是在他没有出生之前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上帝救恩的历史当中，上帝拣选了亚伯拉罕，神也用割礼来跟亚伯拉罕立约，凡割礼的可能就是属于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并不是所有从亚伯拉罕出的都会做他的儿女。割礼是个记号没有错，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当中除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会受割礼，还有一个民族会受割礼。哪个民族？穆斯林。穆斯林的男性都会受割礼的，所以不只是以色列人，穆斯林的男性也会受割礼。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真割礼，什么叫做真犹太人，什么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外面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唯有从里面所做的才是真犹太人，是真正被神所拣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没有看到在神救恩的历史当中好像有两条线，一个是这个蒙拣选的，一个是不蒙拣选的。可是在蒙拣选的亚伯拉罕的里面也会有分成两条线，一个是称为神的儿女，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被弃绝的。那有些人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我想这跟我们有非常大的关系，这也在对我们有一个提醒。提醒什么呢？今天我们有人说，我受了洗，我加入了教会，我的名字记录在教会的名册上，尤其是等一下我们要开会友大会。可是我要讲，即或如此，你的名字记录在这个教会的名册上，但是不代表你一定得救的。你的名字在教会的名册上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录在上帝的生命册上，这才是一个重点。所以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往耶路撒冷去，那他在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就跟门徒在讲道。那他讲着讲着，突然就有一个人来问耶稣说，将来得救的人少吗？将来进天国的人多吗？那他就问耶稣这个问题。我想这是很多弟兄姐妹关注的问题，将来进天国的人多吗？我隔壁的人可以进吗？他可以进天国吗？我们会去思想这些的问题。可是你发现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耶稣不是说这个问题不重要，耶稣的这个回答呢，是他更关注你如是你，另外如何可以去进神国呢？所以耶稣说，将来呢，有些人他们想要进去，但是却不能。他说你们要进窄门，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很多人他们要进去，却是不能啊。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将来有很多人进去却是不能。那这些人说，主啊，为我们开门啊。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不认识你们。那这些人就讲了啊，我在你的面前吃过，我在你的面前喝过，我也在你的面前听过这些的教训。可是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弟兄姐妹，我想让大家来思想这一句话，那些人说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听过教训，什么意思？ 说明这些人都来过教会，他们参加过教会的聚会，他们这个听过在牧师的讲道啊，他们参加过查经班，他们在团结的时候吃饭比较好，所以昨天这个爱家团契的鸡排比较好。所以我们发现团契的饮食很好啊，这个不但有这个团契的饭食，还有帕拉克，对不对？大家都带这个拿手菜来。我们觉得说我们来教会会吃饭很好，但是耶稣说即使如此，不一定所有来教会的人都是得救的。弟兄姐妹，我讲我们来教会，我们来聚会，我们参加团契，我们参加个人的活动，但是耶稣说不是所有来的人都能够得救。可能我这样讲会让你增加你的负担，可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管看到犹太人还是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这边提醒我们说将来有一部分人确实是不得救的。当然我劝你，鼓励你，你不要对号入座，是我吗？更重要的是你不要拿着这段话去照别人，可能是他。我盼望这段话也，这段经文也是对我们有一些的提醒。主啊，进天国我要去走进窄门，走窄路，持续的去跟随主，持续的跟随主。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些人是蒙拣选，有的人是不蒙拣选，而蒙拣选的是在于上帝的应许。那到这里可能会有人会讲到说，这样的话好像上帝不太公平。为什么？因为神拣选一些人，神废掉一些人，神废弃一些人，神没有拣选他，这是上帝的不公平吗？保罗说断乎没有，绝对没有的，上帝是非常公平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为什么拣选？因为拣选显示了公义神的怜悯。圣经启示我们说上帝是公义和公平的神，阿们。上帝是公义和公平的神，只不过我们对公平和公义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什么叫公平呢？我想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你有我也有，这叫公平。第二个呢，我有你没有，这叫公平。第三呢，我有他也应该有，这叫公平。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来讲。第一个，什么叫你有我也有？我们家有两个孩子，相差的不大，所以小时候呢，他们上街买玩具呢，一定要买两样，买一样的话另外一个人说不公平，所以呢买东西一定是两样，这叫做你有我也要有，人人都有，这才叫公平。第一种。第二个呢叫做我有你没有，这叫公平。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你在公司里面上班啊，非常的努力，非常的殷勤，那最后到这个年终的时候呢，老板发了奖金给你，多少呢？10000加币，很开心对吗？很开心。可是你突然听到隔壁的人也发了10000，可能你觉得瞬间觉得说不开心，因为你觉得说我发奖金是应得的，我这么努力，可是旁边的人经常上班打酱油，他竟然给我一样，所以我有他有，这叫不公平，我有他没有，这叫公平。第三个，什么叫做我有他也应该有呢？我就讲到这个在教会里面的例子。比如说我在有一次这个查经班的时候呢，那大家就讲到得救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弟兄就提到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听见福音得救了，但是呢有些人他们一生都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住在深山老林当中，他们人很好，可是最后他们不得救，说明上帝不公平，他们没有听过福音。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都想过这些问题，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将来不能够上天堂，是不是说上帝不公平呢？他们将来沉沦灭亡，是不是因为上帝不公平？那其实圣经里面很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人有两条路，人有两个结局。哪两个结局呢？就是信子的有永生，不 不信子的人呢，得不到永生，并且有上帝的愤怒常常在他的这个身上。那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如果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神那里去。”那我们读完这段经，我们就发现说，只有两个路，两个选择：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人灭亡，对吗？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找到第三条路，你告诉我，我是没有找到。那你会说，对啊，上帝不公平，因为他们没有听见，所以他们无法相信。我的解释是这样的：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人类都带进了罪的里面，圈在了罪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是死。也就是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所有人都应该干什么？死。这是公平的。上帝在那个时候可以不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上帝做了一件事情，他为始祖预备了皮子做的衣服。什么叫做用皮子做的衣服呢？用皮子做的衣服就代表着要有杀生，要有流血。请问那个皮子是什么皮？哪个动物？如果我们熟悉圣经，你就知道说那个动物指的就是羊皮。怎么知道呢？因为新约讲到说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所以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早早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救恩。所以神不为我们预备救恩，也说明上帝是公平的，但是神竟然怜悯我们，为我们赐下了救赎的恩典。所以罪的结局，罪的报应就是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觉得说有些人得救，有些人灭亡，这是不公平，或者这很奇怪。我们更应该奇怪的是什么？我们这原本要被审判，原本应该灭亡的人，竟然得救，也竟然有救恩，也竟然得救，这是我们应当奇怪的事情。所以上帝怜悯一些人，上帝也放弃一些人，还是他是公义和公平的。所以在圣经这罗马书九章十五到十八节说，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可能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点无法理解啊，为什么神让他刚硬他就这个刚硬，那不是神的事情吗？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你回到旧约，你读出埃及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法老是神，法老这个神在埃及行这些灾难的时候，前面五灾，法老看见每次灾难的时候，他的心都柔软了一下，他觉得说没有办法，所以他就请摩西过来说为他祷告，把灾难挪去。可是当灾难离开的时候，法老的心就继续的刚硬。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神让法老的心刚硬在哪里开始的？从第六灾开始的，出埃及第九章第十二节，你看那个经文，到那个时候神说我要让法老的心刚硬。那其实有一个更好的解释，就是因为法老的心刚硬，上帝就怎么样，任凭他刚硬下去。你还记得这是罗马书我们在第一章讲到的，神任凭他，所以法老的心刚硬，神就任凭他。或者我们换句话说，因为法老的心刚硬，神就怎么样，助他一臂之力，刚硬下去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这个主权。那为什么这样记载耶和华是法老的心刚硬呢？这里面把耶和华放在主语的位置，显明了上帝的主权，所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当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神向人吹了一口气，人变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灵是干什么的？灵是来敬拜用的，灵是跟神来沟通的。所以你发现不管什么人族，不管什么肤色，不管有钱没钱，不管在什么地方生活，他都会敬拜神。所以你不会有一天在路上发现有只猫在敬拜，有只狗在敬拜，没有的。因为敬拜只有神给人独特的，因为人里面有神的灵。第二个，上帝给人有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所以他在伊甸园当中，他可以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可以选择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但后来他选择什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堕落了。 可是我要讲的是，即使人堕落之后，人仍然可以自由选择。请问今天你来教会是有人逼你吗？今天你信耶稣是有人逼你吗？没有，是什么？你的选择。我讲，一个是上帝的怜悯，第二个是你的选择。所以人有选择听福音、接受福音的选择，也有去拒绝福音的选择。人有今天来教会的选择，也有今天在家躺着睡觉的选择。但是我要讲很重要的一点，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任。人有选择，人有选择，神给我们这种选择的这个权利。所以法老的刚硬是他的一个选择，神给他有机会，但是他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神就任凭他继续的刚硬。以色列也是一样，神给他有机会，但是以色列就没有去抓住。但是在罗马书的后面讲到说，即或如此，上帝仍然怜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这个大的民族当中，上帝留了一些的人，这个叫做渔民，不是打鱼的鱼，不是愚昧的鱼，是哪个鱼呢？剩余的鱼。上帝留了一部分人，这是属于他的人，这是属于他的人。所以这些人和将来得救的基督徒，就是天国的子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上帝所祝福的这个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是公平的，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是公义和公平的。那有人说，那既然拣选在乎神，是不是我什么都不用做的？不是。我们刚才从法老的经文里面就看到说，上帝还是给人自由的。保罗接下来就讲到说，为什么以色列人那些人会灭亡，而有些人会蒙得救呢？他讲到说，因为得蒙拣选是因为有正确的回应。来，请说正确的回应。正确的回应很重要啊，正确的回应很重要。犹太人为什么会失去救恩，并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机会，就像上帝也给法老机会，但是法老用一个错误的方法去回应了神。所以保罗就把以色列人的灭亡就归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他们为什么灭亡？30节到33节说，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罗马书的前面讲到了，所有的人都要死，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外邦人相信耶稣就得救，但是这些犹太人不是，他还是想要靠着律法，他还是想要靠着自己的行为，那最终就是在这个不信上面就跌倒了。所以基督是上帝放的一块石头，他把这个石头放在人的面前，相信的人他就是一个垫脚石，不相信的人呢，他就变成了绊脚石。因此犹太人为什么毁灭？因为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个路明明在，可是他们依然选择不信。所以在20世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者和这个讲道人，叫做中马田。我们一起来他说，人的得救是因为神主权的拣选，而有些人的失丧是因着他们的不信，这是人的责任。当然我们讲到上帝的主权、人的责任，讲到神的预定，这些是一个奥秘，或许我们不是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能够去说明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的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一起来读，一起。上帝的恩典是的，他说上帝的恩典是丰富的，他的知识、智慧是奥秘的，所以我们无法去完全的明白。我在这个时候也邀请敬拜团，我们一起来上台，来做一些的预备。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我们听见上帝的福音，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怜悯。我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去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让神继续的能够去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这个道路。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讲道。是的，这是一条恩典的路，这是神所给我们的道路。上帝在万人当中拣选了你，拣选了我，让我们能够珍惜这份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起立。 起来起立。你是我的主。